圣经导读新唱365，4月24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18至19章，路加福音17章20至37节。导读：大卫靠着耶和华战胜了巨人歌利亚，但他在扫罗面前仍然保持谦卑。撒母耳记上18章，王子约拿丹被大卫身上的属灵气质深深的吸引，他的灵与大卫的灵团契相交。约拿丹爱大卫不是一种情欲和江湖义气的爱，乃是愿意为朋友舍己的爱。新约耶稣基督也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他们在神的里面缔结了忠诚的盟约，正如基督爱教会就与教会立新约一样。约拿丹把代表尊贵王室的外袍和军装送给大卫，象征着把继承王位的权利都让给大卫。第五节，大卫有耶和华同在，就凡事亨通。大卫做事精明，在18章共出现了3次，14节、30节。于是扫罗就立他为战士的领袖，代替约拿丹为王作战。扫罗嫉妒大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6至9节讲出了原因。当以色列军队凯旋归来的时候，妇女们以唱歌跳舞来迎接并赞美得胜的英雄，竟把对大卫的赞美呢高过了扫罗10倍。这呢使大卫非常的愤怒。一个灵命不成熟的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声望超过自己而产生一种嫉妒，生怕人家夺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扫罗堕落的开始。而魔鬼呢，就是因为嫉妒神儿子耶稣的地位而从天上而堕落的。神虽然早就把王位给了大卫，但要通过扫罗来磨练他。正如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就给我们尊贵的王子地位，关键是如何在磨练和等候中达到神所赐的地位。扫罗的愤怒加重了他以前被恶魔攻击的精神病，如今连大卫的琴声也让他厌恶了，还拿起枪来就投向大卫。大卫只有见货躲藏。接着扫罗开始削弱大卫的权力，让他去外面带兵打仗，但神呢使大卫胜利，大卫越胜利，扫罗就越惧怕他，于是正义与邪恶开始征战起来。17至28节，谋害计划开始。首先是扫罗利用大女儿嫁给大卫，以王的女婿为筹码，让大卫去与腓力士人打仗，然后计策失败，就背信弃义，把大女儿嫁给了亚德列。其次用二女儿米甲，意思是有谁能像神，再次来引诱大卫做他的女婿，但条件是100个腓力士人的羊皮，希望大卫呢死在战场。大卫再次谦卑并顺服王命，提前而且超额交上了200腓力士人的羊皮。扫罗只好把米甲嫁给大卫为妻，最终连女儿的心都归向了大卫，导致惧怕之心更加厉害了，最后决定永远以大卫为敌。最后一小节告诉我们，大卫越被逼迫做事就越聪明，再次的证明那嫉妒神仆人的人在魔鬼试探或神的试炼之下越犯罪就越堕落，而义人呢越忍耐谦卑 就越凡事顺利。十九章，扫罗的精神病开始升级了，甚至公开扬言要杀死大卫。约拿单知道了，就把这一凶言告诉大卫。一到七节，约拿单就设定一个计划，让大卫暗暗地观察情况。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大卫向扫罗求情。约拿单在父亲面前证明大卫的忠诚，认为人不可以忘恩负义而流无辜人的血，否则自取灭亡。扫罗听了儿子的真心劝言，就发誓不杀大卫。约拿单为了大卫辩护，使人想到耶稣与圣灵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但这只是暂时的和好而已。果然，八至十节，当大卫进一步战胜腓力士人时，魔鬼又更厉害地降在了扫罗身上。这一次呢，连大卫有恩膏的弹琴对扫罗身上的鬼都毫无功效了，因为扫罗嫉妒杀人之心更加猛烈了，所以只有逃走，而且再也回不来了。接着十一至二十四节，扫罗派人到女儿米甲那里去搜查大卫，真是连亲情也不顾了，迫使米甲在夜里呢把大卫从窗户坠下去，冒险的送走了大卫。米甲呢把家中的神像就放在床上骗扫罗，说明他仍在拜异教的偶像。扫罗因为找不到大卫就骂女儿欺骗自己，真是吃里扒外，最终就成了一个冷血的杀人恶魔。然而扫罗对大卫就穷追不舍，当大卫逃到撒母耳先知的地盘的时候，他也连续派了三批的手下去捉拿，结果呢，三批人都遇见先知而被圣灵感动，像喝醉了酒一样，根本无法捉拿大卫。最后是扫罗亲自去拉玛，一直追到拿约，即撒母耳的先知学校所在地。结果呢，神的灵竟然使他边走边说预言，连衣服都脱了下来，赤身露体，根本就抓不了大卫。再次重现了十章十二节的笑话，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辉煌的过去以说预言开始，而他今天又以说预言的羞耻结束，这对我们也是深刻的历史见解。新约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三十七节，主耶稣在宣讲启示录的时候，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给予回答。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律法的守护者，他们曾经讨论过神的国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也向耶稣讨要答案，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表面的回答，而主对门徒则做了更详尽的教导。二十一章，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凭肉眼来观察未来的兆头，正如今天的科学探索也不能知道一样，人真是可怜而有限。竟有人说呢，神的国在这里或在那里，其实神的国就在人心里。法利赛人明明看见耶稣三年时间都在他们面前，却从未在心里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国。耶稣呢，要在接受他的人心里呢先进行统治，然后才能征服世界的国度。今天的人为什么要在美国找，在耶路撒冷的圣地去找，甚至在浩瀚宇宙当中去找呢？当人内心拒绝接受耶稣的时候，怎么会找到神的国呢？ 耶稣又转向门徒，只是将来的事情。他告诉门徒，不要老是去想着末日什么时候要来。今天呢，很多人在网络媒体上发表他们各种世界末日的信息，却从不活出生命的见证。如果期望主再来，那就要努力的去学习、服侍并传扬基督。假先知欺骗人说基督在哪里哪里，我们不要被他们欺骗，也不要听他们乱讲，因为人子来呢，就如闪电一样突然降临。但现在他要先受苦钉十字架，在被犹太人弃绝的时候，其实末日已经开始了。旧约有两个毁灭的例子可以借鉴，一是挪亚时洪水来得太突然，那些人正在生活中享受吃喝玩乐的时候，灾难就来了。其次是罗德的时代，索多玛人呢，吃喝玩乐，商业贸易，房地产发展，同性恋泛滥之时，天使把罗德带出城外，天火就把城市烧尽了。人子也要像这样来到，当那日来到的时候，人还能留恋这个世界的东西吗？想想罗德的妻子留恋世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贪心而放纵情欲都将成为灭亡的网罗。哪怕神要救你，你也未必愿意放下。如果你不杀死自己的欲望和骄傲，时时地抱住地上的一切，那就一定会失去永生。在世界末日的黑暗中，两个人中有一个被带走，而他也不能帮助身边的人得救。门徒听到有这种取一个又撇下一个的事，觉得不可思议，就问哪里有这些事呢？耶稣回答说，失手在哪，因也必聚在哪。人问的是末日审判的地方，而耶稣呢，却转到现实当中。当弥赛亚耶稣再来之日审判的时候，将有遍地的尸首，那些秃鹰在末日聚集起来，准备吃这些人的尸首。所以末日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那将是何等的快速和可怕的毁灭啊。应用，我们看到扫罗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神面前堕落的，背叛神和嫉妒别人是多么可怕的罪恶呀。如果不对付自己，就会让魔鬼操控，并把人带到灭亡的结局。神要审判一个人，不需要直接用灾难来对付他，只需要任凭他们放纵情欲和骄傲，他们就开始折磨自己，直到被魔鬼利用甚至附身，最终走到自杀的境地。耶稣也告诉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并警告身边的门徒们要小心，神的国要先在人心里建立，人必须把自己一切放下，让主耶稣的灵进入心里，掌管我们每一个意念、心思、情感、理性和动作，才能看见神的国。只有这样，周围环境包括各种的嫉妒、情欲、引诱、贪心、歪风邪气，才不能动摇你和主的关系。我们要靠着主的帮助，胜过肉体和外界的引诱，在末日的日子坚守真道并忍耐到底。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就能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失手在哪，因也聚在那。